庭救人，那就是这样。或者说你是一个你学 CPA 的，就是注册会计师，那你取得认证之后呢，你就要就 practice auditing， 就是所谓的这个从业做从事这个审计工作或者是记账工作。所以呢职业是这样，那你就要这样做。那我们呢是一个圣徒呢，我们就要操练圣洁，就 practice law， 就是所谓的 practice law， 就是就 practice holiness， 就是要操练圣洁。那当我们开始追求圣洁、操练圣洁的时候，就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圣洁呢？那神也是明确的有这样的要求，那你们要圣洁，那神也就 demand， 就是要求我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个圣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今天我们就来通过认识神的圣洁本性，来更多的认识神，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的一个纲要。我们首先就是来看圣洁的定义是什么，圣洁究竟是几个意思然后呢我们就来看呢神呢，因为圣洁是一个非常抽象不好理解的概念，那我们就看神是怎么来启示他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属性。那再有呢就是说一些实际的，我们在明白了圣洁之后，我们在实际的日常的生活中怎么来操练圣洁，来荣耀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把我们这主内弟兄姊妹召集在一起，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圣言，宝贵的圣言这样这么难以理解的一个概念，求神你赐给孩子能力和智慧，把你的话语都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凡属你的那话语你都让使用我的口把它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不属于你的，出于人的，出于肉体的，求你拦阻，求你阻挡不出我的口也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盟你的造就愿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以上的赞美敬拜和祷告不配，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的，阿们。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一看，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圣，在圣经中我们说到圣的这个意思呢到底是个什么意思。那圣这个字呢，在还有这个以这个为字根呢，很多的变形，名词、动词、形容词，在旧约里边也有，在新约里边有，那起码出现了几百次圣洁、圣这个字。那简单来说呢，圣的意思就是割开分别区分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圣那这个字呢在圣经中用法大概有两种用途，就大概有两个范围的用途，但一个就是用在神身上，还有一个就是用在神以外的这个人或事情上。当这个字用来描述神的时候呢，就是表明神作为创造者和所有的神以外的被造物都完全的不同。那圣呢也是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甚至可以说因为神的属性非常多也没有什么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但是从我们人的认识来角度来说呢，如果我们能认识神的圣洁这个属性之后呢，那我们对人神的其他的属性的认识呢也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这个呢也是我们信仰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创造主就是创造主，就是 God is God， 那被造物就是被造物，两者是完全分别的，完全这个不同，这个被造物永远呢也不能变成造物主，那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当圣这个字用来描述这个用来描述神以外的事情的时候呢，那它就是表明这个人或者这个东西呢是属于神的，归神所有的，被神所使用的，或者具有神那样的性情的，那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说一个稍微简单点例子，比如说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都是所谓的圣徒，那在所谓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所救赎的，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那这被神从世界分别出来的，那从罪的捆绑和这个捆绑的和辖制之中救赎出来的人，那被神所使用的人，那所以这简单说这就是所谓的圣徒。那这也就是所谓的分别，把这个圣徒跟世人分别出来，那所谓分别为圣。那所以呢圣徒呢就要远离罪，也要与世人呢过不同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过圣洁的生活。那再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手里 都有圣经，你是纸版的也好，电子版的也好，你手机上也好，你是拿在手里都好，那这个 Bible 这个意思的话呢，就是书的意思。那像我们这个圣经呢，就不是一卷书，而是66卷书，那新约旧约66卷书，所以确切的说的话呢，我们这圣经是一个丛书。但是加上这个圣字之后呢，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这部书跟世界上所有的书都不一样。这世界上人写的书就很多很多，汗牛充栋，你读也读不完。诸位都是读书多的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呢，我们这个书呢，就跟世界书所有的书都不一样。这本书记载是神的话语，神的圣言，从神来的启示，所以我们就称这卷书呢是圣经、圣言啊、启示。所以区别呢，把这卷书跟其他书呢都区别出来，所以这就是圣的意思。所以总体来说，圣就是区别、分别和其他不同的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查考一些圣经的经文，以便更多详细了解当圣洁这个字呢用来描述神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所谓神的圣洁。这个圣呢，实际上就是神的名。在圣经中呢，神有很多的名字，如果你有兴趣去做一下这个的这个像 homework 一样。那我听说他们去读神学院一开始就 homework 就是先把圣经里神的名字都数一数，都有什么，就是认识我们的神嘛。那大概说有200多个名字。那比如说旧约里面以色列最常用的，就以色列称那个神就是阿多奈，那个意思就是主的意思。这也就描述了一个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神和以色列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呢，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那神呢，他是创造主，也同时也是救赎主。还有像在旧约的时代有耶和华以勒，那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供应者，耶和华撒龙，耶和华呢是平安，耶和华尼西，那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旌旗，在旷野上征战的时候，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神的一些个称呼。还有像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都是在旧约里面最常出现的。还有就是到新约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神就是爱，最常用的，都每个人都知道的。你传福音跟别人说神就是爱，从这开始说起。还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列举。那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先知啊，名字叫以赛亚。在他的书中呢，那个至高者也就是神呢，被称为以色列的圣者，就是所谓的 Holy One。 神的这个称谓呢，在旧约中呢大约出现了35次吧。那在以赛亚书里就出现了20几次，而且是在66章里面是均匀的出现了20几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人说以赛亚这个书它是几个作者。那反驳这个说法的一个证据就是说 Holy One对神的这个称呼，在以赛亚书中从头到尾，从开始到后面呢，都是这样称呼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呢，我们就说这卷书是一个作者来写成的，所以也就几乎成了以赛亚书这个书对神的一个专用的称谓。那我们就来看先来看一节经文，这是在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是说，我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这里边我就看到呢，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神呢以第一人称，我的第一人称来把他自己启示给读者，启示给世人。那当然他这是借着以赛亚把这个话记下来。所以呢，还有它的一些重要的属性。那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它是在至高至上者，它是永远长存者，在时间空间以外的。它的名为圣，所以呢，圣呢就是神的名。神也住在那，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住在那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但同时呢，我们看到，你看他也说，他也愿意与心灵忏悔。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他也愿意人呢与他同住，并且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可见呢，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呢， 不仅他自己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在至高至上，但同时呢，他也愿意人呢，一个不圣洁的人呢，跟他呢，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呢，这你我们就看到这神在旧约的时候也表现出神的恩典和慈爱来。那么再来看一节啊、经文，那我们刚才也说过，当圣用在圣用在神身上的时候，就说神是无可比拟性。那么就来看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二节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非常著名的赞美的一个赞美的祷告：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那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祷告中的一句，这个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一个赞美的祷告。那哈拿呢，是因为如果你读过旧约大约知道一点的话，那哈拿他是因为没有儿子不生育，那他就求告耶和华求神给他一个儿子。那他跟神说，你也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这个儿子终身归为耶和华。那后来神就应允他，他就得了一个儿子，这个就是后来我们知道伟大的先知撒母耳。哈拿就把年幼刚刚断奶的撒母耳呢送到圣殿里，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那这个就是其中的一句。这里呢，我们就看他把神的圣与不可比拟和超越性啊相提并论了。也就是神的圣呢，他有别于一切的被造物，超越在神以外的任何人或者物。所以神的属性呢，跟其他属性一样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属性，非常重要的属性。那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神的永恒性，也就是神呢昨日今日永远都在，没有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永恒性，还有像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神知道万人的心，一切的事情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连每个人的头发他都曾经数过。还有就是比如说神的主权他有创造的主权，那他的主权要创造，说有就有，命立就命立命立就立，那说有光就有光，事情就这样成了，他所喜悦的就必成就，这就是神的主权。那这些属性呢，都显明了神的超越性，还有一个就是不可比拟性。所以任何人你不能说我是全知全能的这些都是只有神才有这些属性。这里边还有一点值得提的，就是说提到这个磐石这里边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一样。那磐石的话呢，这个词在圣经中呢用的时候呢，用了很多次它也不是随便的一个大石头，很多时候很少的几次它是指说一个很大的石头，多数的时候呢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神，就所谓的以色列的磐石。那在以赛亚书中说呢，神也这样告诉他的百姓，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那到新约的时候呢，保罗也用所谓灵磐石来回想在旷野上的时候，摩西击打磐石有水出来喂养他们，那是对以后新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灵磐石的一个预表。所以保罗也在那里提到这个磐石。所以磐石呢，在圣经中说磐石，那就是一个特指的，就是指神。那神的圣洁属性呢，这个表现在道德层面的表现就是神呢没有罪，那神是良善的，是好的。所谓罪恶呢，就是对良善的缺乏，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善良善的了。那我们一起来先来看一节经文，这是在约伯记，记载约伯记36章第10-12节。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行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这是出自约伯记。我们上个礼拜我刚刚查过旧约神物，就是约伯记这所以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我们也知道约伯是一个在苦难之中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就算在非常的苦难之中呢，他也没有一口犯罪，他也还是完完全全的信靠神。那他也有三个朋友都来过来要，本来是要安慰他结果呢反而使他更加的愁烦。 那这一段讲论呢，实际上出于这个以利户的讲论。那这是最后一个开口讲话的年轻人呢，就叫以利户。他是在约伯的朋友中讲论最长，他也是讲论最长的一个。那他也责备了约伯的呢前面发言的那三个朋友。那这个之后呢，他就用了大概有三章还是四章的季节，他讲论了主要是神的伟大、神的奇妙作为，以及他所不能测度的智慧。所以我们在刚才我们刚读这一段呢，就讲到他提到神是公义的、公平的，不会犯罪，不会背负他自己圣洁、公义的属性。罪恶也不是神所创造的。神起初造世界，那我们读创世纪的，我们都知道神造了一切万物，那都是好的。那当然，神创造的高峰就创造人，造完人之后，他还特意说了一句：“甚好啊，非常好。”所以呢，神造的原本都是好的，所以没有罪恶。就简单概括一下呢，就是当圣用来描述神的时候呢，就是说神的超越性和无可比拟性。那圣呢，也是神的名，他与一切神自己以外的事情呢，都是不同的。神的圣洁和他的完美延伸到道德层面上的时候呢，我就表现神是没有罪的，在他里边没有罪，罪也不是他造的。那这是我们最基本，我们信仰中最基本的一个信仰。那圣洁的话，刚才解释了，我们解释了很多，也用了很多例子来解释。但是总体来说呢，圣洁呢是一个非常难以让人完全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神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人，也愿意人明白神的各种属性、性情以及他的作为。但同时呢，因为神是圣洁的、超越的，神的诸般智慧、神的诸多属性是超乎有限的和被罪玷污的人呢所能理解的，是人所不能完全测度的，也不能完全明白的。比如说神的圣洁，它搓起来就比较抽象。还有像神的爱，那这个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神的全能，那这些属性的话呢，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都不是很具体。那就且不说这个，且不说是这神的事情，就说人和人之间的事情，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爱，我们世间的这些爱，那最常用的就是，你要是光说爱呢，没有外在的表现也很难理解。最常用的就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爱，你就单说父母爱儿女。这就很抽象，你说那怎么爱呢？怎么来表达呢？所以，但是你要说一些具体的，那比如说母亲每天早上起来给儿女做上饭菜，然后送他们去校车，像父亲呢花时间跟儿子一起来踢足球，一起跟他玩，然后呢做这个过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有儿女给你准备卡片，给父母准备卡片，给他送一些花，送一些礼物，一起在一起有一起吃饭，有一些这样的时间。那你看这样说起来的话呢，你就这些很小的是日常生活琐琐碎碎的小事呢，我们再一说起来，你就知道哦，这个家庭父母和儿女之间，他们之间非常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之间彼此相爱，这就很具体很现实，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呢，神也是这样，为了让人能明白他的圣洁属性呢，他就借着这个意象，所谓意象就是 vision 嘛，就像你眼睛看不着呢，看不着他的圣洁呢，神就用一个意象，用一个眼睛能看着，像照片一样，看着一个照片一样还有像这个具体的文字的律法，还有呢就是说到新约的时候，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把他圣洁呢显明给世人看。那说一下，我们看圣经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意象，一个是在旧约，一个是在新约。这个第一个意象我要说的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夫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中记载。那在新约里边呢，也有一次非常类似的记载，那记载在启示录第四章六到八节，那是这样记载的：宝座上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所以任何人读了这两段之后呢，这是非常的visualize， 你读了之后你就想仿佛这个看到这个景象一样。那这个圣哉圣哉圣哉这个这样的呼喊呢，在全本圣经中呢只出现了两次。那像我们中文圣经版圣新约旧约加起来大概有95万字，将近100万字，那只出现这两次，那就是我们刚才读过这两次，新约一次旧约一次，而且这两次非常相似。那这两次呢都是人呢被带到神的宝座前所看到的异象。第一次是伟大的先知以赛亚在殿中所看到的异象，那第二次呢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边所记载的。那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呢是被流放在一个叫拔摩的海岛上，那在一个主日他看到天上有门开了，他听见好像号角的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把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他就被圣灵所感动，看到了神的宝座和我们刚才读到这一段震撼人心的天上的这个大的异象。那这两个异象来说的，说时间来看呢，大概是差了700年，那以赛亚大概是主前600年，那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异象大概是主后那将近100年的90几年80-90年的时候。那还有共同点，就是这两次异象中呢都是天上的被造物，天上的使者，天上的被造物呢大声的呼喊。在以赛亚的印象中呢是撒拉夫这天使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在约翰的印象中是天上的四个活物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那这里面中文就翻译成说，那个字的意思的大概就是昼夜不停地宣布宣告，那大概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两次都是做一个很大声的宣告。那三次圣哉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语气，一种加强的语气，就是最胜至胜表示强烈的情感。而且在整本圣经中呢只有这两次都是用在神在异象中的显现，所以呢这两次呢只用在神身上别人不能用，所以是神所专用的称谓。那同时呢这样称谓表明这三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中的三位呢同是神同是圣洁的同是那个圣者 Holy One。耶稣的弟兄在地上的时候呢称呼那在天上的父呢称他为圣父。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新约里呢被多次的有天使被天使被使徒被还有甚至被魔鬼那称他为圣者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旧约中那这个圣者呢就是我们刚才旧约中以赛亚说的那个专门只能用来称呼神的那个 Holy One 圣者。那还有圣灵那就不用说了不用解释了圣洁的灵。所以呢圣父圣子圣灵圣哉圣哉圣哉这三次呢是指的我们三位同圣的神。这里边还有一点的话呢值得提到的是这里边还提到了神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神没有改变，在他没有改变的在这个尤其在后一个意象里边提到神的永恒属性神是借着神是呢在昔在今在和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起码两个属性，一个是全能者，一个是永远超越时间永恒性。所以这个也是很多慕道朋友还有很多新信主的朋友经常会问到一个这样的，或者读了一些圣经的人经常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旧约中的这个神和新约中的神是非常不一样，这好像换了一个神旧约记载这是一个愤怒的神而新约就描述了一个充满慈爱的神。但是呢我相信当这个人呢再多花一些时间来仔细的去查考研读圣经全卷书66卷书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神的属性和作为呢在整本圣经中呢从头到尾是没有改变的。那在旧约当然在旧约中我们看到很多次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神的降灾，那在新约中呢也是一样的，神的愤怒呢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尤其如果你再去看启示录的话，神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七号七晚那些世界上那些灾难绝对是大灾，高过旧约，甚至比旧约的时候更要这个更要严厉的审判和灾难。那所以那些是如果你看到这些你就会知道新约旧约神都是一样的。在旧约的时候呢神也是有慈爱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 恩典和信实，他不轻易发怒，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慈爱就存到永远。所以呢，这样的字句在旧约不是出现一次两次，是很多次出现，诗篇里，在律法书里，在先知书里，那这反复的出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就看这些神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慈爱的神，怜悯的神，有恩典的神。到新约的时候，我相信就不用说了，他的慈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明明的显给了世人，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的本性、神的作为、神的属性、神的恩典、慈爱、正直、公义，这些都没有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在旧约的时候呢，神也用这个借着给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呢，显明他的圣洁，并且呢，借着让以色列人能够实际的遵行这些律法，在他们的实践中能够实际的践行律法，能够真正的亲身的体验经历神的圣洁。那我随便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所谓圣日，这个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圣，那就是说神创造了天地，六日创造之后第七日他就休息了，他歇了一切创造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这第七日，那把这天呢定为圣日。这是圣经中呢第一次提到圣这个字，那神把第七日和其他六天呢就分别出来。那在后来到摩西写律法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变成一个律法，写到律法书里边，那就是那一天就是这个安息日。那您跟其他六天不一样，六天你可以做工，那这一天呢就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就分别出来了。还有呢像圣地，那你像在荆棘火焰中，摩西看到神的使者的时候，那神就跟他说：“你把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还有像西乃山，摩西上西乃山领受神给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的时候呢，神就命令摩西说呢，在山的四周定下界限，叫山成圣，然后呢，只有你和亚伦可以上来，其他的人呢，不允许百姓和祭司越过界限，免得呢我忽然出去击杀他们。所以呢，那个地方神临在了，那所以呢很山很多，但这个山呢是圣山，是分别出来的山，是不一样的山。到以色列王国的时代呢，像这个大卫王、所罗门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话呢，神的心意呢是要在耶路撒冷为他的名呢建一所圣殿。当然了，创造万物的神呢，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他居住，他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但是圣殿呢是不同于所有的建筑。因为圣殿是神明的居所，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是以色列一切祭司敬拜的中心场所。那圣殿呢，也是祷告的殿，也是人求问耶和华的地方。那在圣殿中呢，又分别出来有圣所，那圣所就是别的人不能进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在那里服侍。那圣所中间这又分别出来一个至圣所，那这个地方呢，就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大日的那一天呢才可以进去，为他自己赎罪，也为以色列全家人赎罪。所以你看，神就在把这个 building 分别出来，跟其他的房子都不一样，按着也不能随便乱建。那神说你要怎么建，多少尺寸都说好的。然后呢，这里边有一些个圣所，那圣所中间呢又有一些至圣所，每一个都有很详细的规定。像这个在圣殿中的话呢，还有比如祭司也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做祭司。那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呢，只有利未人是专门被分别出来做祭司。那你看约书亚记，你看读那个话，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那个所有的支派约书亚都给他们分地你们都可以有地，那唯独利未支派那他就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的产业。所以利未这个支派呢就被从其他的十二个支派分别出来，跟其他的不一样了。那利未这个支派里面也不是谁都能做祭司的，那只有亚伦和他的后裔可以做祭司，那就把他给分别出来做祭司。那祭司主要的职分就是在人和人之间做一个中保。所以呢，当那个时候最主要的人就是寻求神嘛，当然战争的时候或者是需要大的事情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就到圣殿来通过祭司来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所谓洁净，那人有罪的时候呢就到祭司面前来 那因为祭司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来寻求呢神的赦免，通过祭司通过献祭来寻求神的赦免。所以整个的祭祀还有像祭物，那祭物也必须要求，那律法上有严格的规定，那你献什么祭，献牛羊还是鸽子什么都好，都是没有残疾的，没有瑕疵的。所以呢这牛一大堆牛，这个牛都在里边，每头牛都是牛。但是当你决定把这一头牛分别出来献给神的时候呢，这个牛呢就变成一个祭物了，就是变成圣的了，就是祭物。还有像洁净的条例，那有很多规矩呢，你碰了死尸啊，或者是有什么生活上的事情就不洁净了，所以呢洁净和不洁净也分开。那你不洁净了该怎么办，那有些很具体的条例。还有就是像食物，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可以吃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都有详细的非常 detail 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呢说了这么多呢，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人住在这个摩西的时代也好，以利亚的时代也好，或者王朝的时代也好，那我生活在以色列这个群体之间呢，我每一天呢，我虽然看不到神，也不能完全的看见所谓神的圣洁，但是呢我每一天日常生活中我就经历的看得见，我就能经历的实实在在体验呢神的圣洁。我看到那个祭司在那里服侍，我就知道这个祭司呢跟别人不一样，他穿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他的工作和别人不一样。那我要是犯了什么罪呢，我就知道神是圣洁的，我犯罪了，我得要去把一头牛拿出来，或者拿一个羊出来，我要去找那个祭司把我这个洁净出来。那所以呢虽然我呢从这例子来就看出来呢，旧约时代呢神是借着律法让他选民在这个日常的敬拜生活中，在日常的生活中呢都亲身的经历践行这律法，那时刻的体验到经历到神的圣洁。那所以这就是你就不能说神的圣洁是个抽象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就不能这样说了。那么刚刚说是是旧约时候的事情了。那说到这些献祭啊、圣殿这些个这些个整个这套祭祀系统呢，其实的话呢都是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到新约的时候呢，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律法把神的圣显明出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那些旧约时代所记载的律法、祭祀的条例还有先知书上的预言，这些停留在书卷上羊皮纸上的这些个文字呢就变成了一个肉身的人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所谓，这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他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人呢可以亲手的看见他，可以亲手摸他，然后也跟他说话，可以跟他提问题，他也教训人，他也传扬天国的福音，他也回答人的问题，也跟人有讨论，所以变成一个活活生生的人了。所以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你就不能说我就没有见过神，因为神呢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呢显给世人看了。那耶稣基督在快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的一个门徒叫腓力的就问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就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说还要我把父显给你看呢？那耶稣接着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里我们就看到呢，圣父和圣子是合一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所以你看，那耶稣自己也曾经这样的说过，那我与父原为一，那圣父是圣洁的，圣子当然也就是圣洁的。那虽然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父怀生的独生子呢把他表明出来，表明给世人。所以呢神的圣洁属性呢就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子表明出来。那在新约中呢，这个耶稣基督也被多次的被称为圣者。那这个圣者呢，就是比如说像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里边他就提到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这个圣者呢就是指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他是引用诗篇上的话讲到这个你的圣者不见朽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安葬在坟墓里，三日之后复活，所以没有朽坏。那这个圣者呢 Holy One 呢就是在旧约中对神的称呼，只有神可以用，别人不可以用这个称呼。那在新约中呢，我们看到这多次呢这个称呼被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圣父圣子都是神，他们同时神也是同时圣。那从这个耶稣基督作为 啊，这是作为神，从神，他是作为一个神的角度来说，他是完全的圣。那作为人的话呢，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道成肉身的人的话呢，他是完全没有罪的，就是完全的洁，所谓洁没有罪。所以耶稣在，跟法利赛人的一次辩论中呢，耶稣就曾经挑战过他们，也是问过他们，就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啊，这一个问题呢，也是穿越几千年了，从亚当以来，每一个人呢都不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人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都是不完全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他一个，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都知道自己做过错事，有过罪。除了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呢，没有一人，也没有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所以就是说，也就是说，在总结一下来说呢，就是说我们总结一下来说，就是说神的圣洁呢，神的圣的这个属性是不是很好理解的一个属性？那神呢，就借着异象，借着旧约时代的律法，还有呢，借着主耶稣基督把它显明给我们，让我们人呢可以来借着这些事情来真正的明白他，理解他的圣洁。那我们刚才在以赛亚书中其中也已经说到，就是神呢是完全圣洁的，他也愿意人呢在他圣洁上有份。但是一个不圣洁的人怎么能跟神的圣洁有份呢？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这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那至圣的神，同时也是个完全圣洁无罪的人。那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呢，他就把他的圣洁加给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在神看来呢，就变成了一个圣洁的人。那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这个是在使徒保罗给哥林多信的书信里边有这样的一节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如是说，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你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得救赎呢，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把他的公义，神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加给我们。所以我们本身呢没有公义啊，没有圣洁，我们都是罪人，但神呢把他的公义加给我们，然后圣洁是把圣洁加给我们，还有像救赎出于耶和华，我们自己不能自己救赎，只有神才有救赎。还有智慧，那我相信这里面说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而不是我们属世界上的这些智慧。所以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智慧，有公义，有圣洁，有救赎。那我明白了圣的意思之后呢，我们就要在实践中来实际的操练圣洁，在实践中我们就要开始练习圣洁，追求圣洁。那这里边我就有几点说几点比较实用一点，大家可以回去真正的实际的操练，实际的应用的。那第一点最重要的，我想呢，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那就是说这个认识神的一个办法，最主要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读圣经，因为神借着圣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认识的这个神呢，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喜好的，就像那些个当年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些人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君王，一个军事性的领袖一个君王，政治性的民族性的一个一个弥赛亚，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压迫。那这个呢，是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呢，我们要多读圣经了解多认识神知道理解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比蜜还要甘甜，热爱圣经，喜爱圣经，神的话语比蜜还甘甜。那我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边，免得我得罪他这些都是很多宝贵的教训。所以只有透过圣经，我们才真正的认识理解它。然后呢，像我们如果你已经说点实际的，如果你已经都信主很多年了，但是圣经还没有完全读一遍的话呢，那我就建议你呢，就开始回去之后就开始做一个计划。我们教会其实也有读经的计划，你就可以来跟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一起来 啊，基金。然后呢，其次的话呢，还有一点就是，还有就是要我们跟我们的旧我呢，我用，要不帮我把这个开了。这个就可以了，好，谢谢。还有一点呢，所谓圣就是分别，所以我们成为圣之后就要跟我们的旧我分别。你凡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了，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旧造的人已经死了，我们既然蒙召成为圣徒，那行事为人就要蒙召的身份相称。既然成了神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些放纵私欲的样子，而是凡事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的形式上啊也都要有圣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跟世界有分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第十二章啊这样劝勉我们，我相信大家都会背的那句经文，也是被经常被引用的。那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啊，是人手，是神手中所用的使用的器皿。那我们就为，既然要是为神所用呢，我们就要洁净自己，要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那同时呢，我们也要 与世界分开，与罪分开，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耶和华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这是一点。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那说跟世界分别，那你就说我就离开世界，不与人同住，那住到山里边像一个修道士一样，那这圣经也不是这样的教训。那我们也要做世上的光啊，这是我们在世界分离呢，并不是说要我们就完全的离开世界，不与人交往。那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啊教训我们的，教授我们要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也就是说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分别于世界，不同于世界。我们要以圣洁的生活好行为呢，使我们呢与世界分开，与黑暗所以有分别。那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倒爱黑暗，我们却应该呢行在光中，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那我们行在光中呢，就是与神同行，所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身啊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我们的行为和见证呢，就像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世人都能看见。那我们就要有好行为，有圣洁的生活，那世人看到我们之后呢，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那么就最后啊结束说一下，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讨论啊神的认识，讨论和认识神的圣洁属性。那神区别于所有的被造物啊，在神以外的，所谓圣就是神与神以外的所有的被造物，人也好物也好，都是完全不同的。那其次呢，就是说神与罪无关，那圣呢也是神的专有属性。然后呢再就是说，神呢为了把他的圣洁属性让人明白启示给人呢，他借着他的意象，借着文字的律法，还有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显明他的圣洁来。那最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在实践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每一天都是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我们过圣洁生活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荣耀神，使神得荣耀。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啊，让我们有一起时间查考你的话语啊。那没有说清楚的，求神你赦免啊。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台上台下的，在回去的时候都能够仔细思考你的话语，也更多读你的话语，在实践中，在实际的生活中，日常生活中，也能行出你的圣洁来。那让世人看着我们的好行为啊，看着我们的圣洁的行为，能够把荣耀、把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以上的赞美、敬拜和祷告不配，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